谢赞美主。好，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明白耶稣为何降世。前几周了一直在讲到关于神的智慧，上周我跟你们分享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这周我们在感恩圣诞节，我们在庆祝圣诞节耶稣的降世，基本上就是在为耶稣的道成肉身来感谢神，对不对？我们今天在祷告的时候也花了一点时间来感恩祝谢。首先我们要感谢的就是天父把他独一无二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所以这几个礼拜，无论是在礼拜三或者礼拜六，非常强调这个，因为我很有这个就对了，就是为了一切的一切来感谢神，感谢神把一切的祝福，属灵的祝福都已经赐给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要感恩的了。尤其现在年尾了，马上就要结束2024，真的花一点时间坐下来数算一下这一年下来神怎样祝福了你。对我来讲很重要的就是在属灵上，尤其他怎样光照了我们，怎样提升了我们在属灵上， Amen， 使我们渐渐不断的成长，很多事情你可以感恩的， Amen， 我只是给你一些提示。那么昨天我读到一节经文，非常好的经文，非常好的，所以我想先跟你分享这一节经文，然后进入到今天的这个主题，也是跟今天的主题有关的嘞。所以圣灵很好的，非常好的，他会在适当的时间让你看到一些经文，然后是跟我所要分享的是很有关系，很有关系，非常好。很多时候我跟神之间就是这样，你们，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九章第五节，我昨天看到的，非常好。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再读一遍好吗？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这里其实上面他是讲到以色列了，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那从这些经文你看到什么呢？我看到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这些经文也告诉我们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我看到的就是耶稣的道成肉身，你看到吗？这些经文说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我看到的就是道成肉身，也就是这一周我们在纪念的美好的一件事情，哈利路亚，基督的道成肉身，他是人子，是不是很美？是不是很美？一节经文我已经很享受了，已经很非常非常的欣赏，非常的哇，看到这节经文的荣美啊，阿们，哈利路亚。可是呢，这节经文也让我看到他是神，看到耶稣基督就是神，基督就是神，因为这节经文说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哦，所以这节经文你看到的就是他的神性，你也看到他的道成肉身，就是他以一个人子的身份住在这个地上。 Amen， 美不美？耶稣基督就是那预言的应验了。Amen， 哈利路亚。再说一遍，耶稣基督他就是那预言的应验。 Amen， 他就是创世纪中第三章十五节那里，人类犯罪后神说有一个女人的后裔将会来，耶稣就是那预言的应验，耶稣基督就是神口中所说的了要来临的那女人的后裔。Amen， 他也是以赛亚先知所说的那婴孩，那一子， Amen， 非常漂亮，非常漂亮。所以下来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同样这些经文你看到，基督他道成肉身，他就是那为我们而生的婴孩，他也是神的儿子。你看到他的神性，你看到他就是神子，你也看到他是人子，他就是奈子，他也是那婴孩。耶稣就是这些预言的应验。阿门，哈利路亚。然后在玛利亚还没有生下耶稣之前，在旧约下，耶稣还没有来之前，他们都是在旧约，活在旧约之下。就算耶稣降世，他在地上服侍，严格来讲也是在旧约下服侍的啊，因为他也完成了律法，我们知道，因为他还没有死里复活啊，他还没有献血，他还没有为人类死，所以严格来讲呢，他的地上的服侍是在旧约之下。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他在服侍的方面，他怎样没有去废掉摩西的律法，他乃是来长全摩西的律法。那么在旧约下，圣经也特别的，在耶稣来之前，圣经也特别提到两个人物，也是我很感兴趣的两个人物，尤其在讲到祷告的时候，我们会看，今天早上我会介绍给你看，如果你不知道的话，第一个人物都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的，第一个人物是讲到这个人，他的名字叫西面，好不好？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会从第25节开始读，一直读到32节，好不好？开始来读25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我要你特别注意，素常，每个人跟我一起说素常，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 你知道素常其实就是常常，素常就是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当我们讲到祷告的时候呢， 我现在特别想要讲这一段话我们在祷告，讲祷告的时候，带祷告的时候，常常也会鼓励大家呢，祷告要恒切，对不对？感恩，我这里两个礼拜也告诉你们，其实我们的感谢，我们献上感恩自己这件事情上，我们也要恒切，我们也要不断的这样做的， Amen， 是一种生活方式。哈利路亚。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人西面，他就是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指的就是耶稣嘛，指的就是弥赛亚的来临嘛。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又有圣灵在他的身上，旧约下没有一个人有圣灵在他们的里面。里面那26节，他得了圣灵的启示啊，这个人他得了圣灵的启示，他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这种启示从哪里来？从圣灵来的，因为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他得了圣灵的启示，也就是说在他还没有死之前，也就是说耶稣还没有来之前，他不会死了， Amen， 就是这么简单。然后27节，他又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有一天他进入圣殿，他就遇见谁呢？他进入圣殿，正好在那个时候他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耶稣的父母抱着耶稣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然后28节，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真的给他盼望到了，真的给他等到了，他把他接过来，就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圣灵向他显明，耶稣弥赛还没有来之前他不会死啊，他一定会看到那日子，终于给他盼到了。30节，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所以这婴孩，他接过来抱着的这个婴孩不是一个普通的婴孩，他就是像天使所对玛利亚所说的一样，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拯救他的百姓。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婴孩，这个就是一位 为我们而生的以赛亚所预言的那婴孩，这位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他的独一无二的儿子，他就是耶稣。他看见了他的救恩，他看见了神的救恩，西面看见了神的救恩。这种启示，这种看见必须是从神而来。还有特别注意31节说，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 Amen。 耶稣这位救主也是我们今天早上所唱的，他是荣美的救主，他是神所为世人所预备的，眼睛未曾看见的，现在让西面看见的，耳朵未曾听见的，也让他听见了。哈利路亚，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然后同样的这一章，我跟你讲到旧约有两个人物特别我要讲的，特别圣经也记载的非常有意思。另外一个人物就是一个寡妇，年纪很老迈了，已经守寡很多年，她也是一个女先知，她的名字叫亚拿。在同样的一章，其实就是接下去的36节开始的。哦，我们还没有读完，先读32节，先读32节，是照亮外邦人的光。西面说，他不只是说他看见了神的救恩，他也看见了耶稣啊，哇，这个婴孩，他将是那照亮外邦人的光。现在我说着说着，我看着也说着说着，我看到，我另外看到一点是什么呢？他不只是意识到知道耶稣就是救主啊，他看到了神的救恩，除他以外没有人可以得救。但是你知道吗？哇哦，太好了！你知道吗？他看到的就是耶稣的服事，他不只是为犹太人而来。西面是犹太人，亚拿也是犹太人，他不只是为犹太人而来。其实这个人他看到的就是这个婴孩，就是神所为世人所差来的，无论犹太人外邦人，他看到这婴孩就是要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哦，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这种启示必须因为是从神来。 Amen。 然后同样的这章提到一个女先知，守寡很多年的一个寡妇，名叫亚拿。圣经说她不离开圣殿的，她进食，她祈求。那么早上我还看到她祈求，那个祈求是恳求。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也会提到这段经文，不过今天早上我特别又再次看到，哇，她在殿里她祈求，其实原文是他恳求。而大家知道恳求的特征就是不间断的，就是很火热的，就是很迫切的，就是很真挚的。恳求的祷告，祷告有九种种类，那个恳求的祷告就是有这种特征。所以你看到这个寡妇，你看到西面的里面的那种态度，那种期盼期待的态度，然后你看到亚拿，其实就是紧接着36节会讲到亚拿的，你看到他的那种祷告的态度，他恳求昼夜侍奉神啊。然后现在我们要看的就是直接就跳去38节，之前那些经文你可以自己去读好不好，直接我们看38节。正当那时，刚才讲到西面也是一样，正在那个时候他看到耶稣的父母把婴孩抱进来。在这里讲到亚拿，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我要你看到，我昨天也特别看到这个，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 得救赎的人讲说，特别的，真的，我昨天特别看到这个，我看到是什么，打个引号，他在传福音。刚才你们有人说传福音，对不对？对啊，他在，你可以这样说，传福音。因为他们一直在等嘛，无论西面，他们没有白等，没有光坐在那边等，他们有祷告的。耶稣的第一次降世是有人祷告的，哈利路亚， Amen。 那当然耶稣的再来，无论我们常常在这里，你会听到这个平台，从我们这个平台而出的，我们常会说神啊，天父他早就有一个预定的时间让耶稣显现的，无论你传不传福音都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福音必会被传开， Amen。但是无论你传不传多少，神早就已经预备知道预定他的再来的时间了， Amen。 不是靠你的传不传，但是圣经也记载这个福音会被传开， Amen。 但是你要知道神早就已经预定耶稣再来的时候， Amen。 那么我也跟你讲过，就如第一次的降世，有施洗约翰为他预备，前几个礼拜跟你讲到这个，对吧？施洗约翰为他预备道路。我跟你说到，就是现在就是教会，他地上的教会会为，也正在为他的显现，他的再来预备道路。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在祷告中，因为通过祷告，通过我们在祷告中的发出声音，有很多属神的事情在他的儿子耶稣还没有再来之前，有很多属神的事情要在这个地上发生，因为他的教会在地上通过祷告发声音。我怎么会讲到他的再来的呢？现在是在讲到他的回顾纪念他的第一次降世， Amen。 哈利路亚，感谢神，都是有相关，我们毕竟我们是在讲关于耶稣基督， Amen。 哈利路亚，感谢神，哈利路亚。看到吗，亚拿他看到这个孩子，他就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么？他称谢神。不过我们很少注意到，我是昨晚才注意到，很少注意到最后那句话，对吧？他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然后今天早上我也想到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耶稣遇到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哇，当他遇见耶稣，他不是听回来的，他不是风闻，他自己遇见经历到耶稣，他自己也出去到城里去传福音了，讲说关于耶稣的事情。嘿，我遇到了这个， Amen， 传福音没有错。你领受的没有错，传福音。感谢神。那么还有一次，弟兄姐妹，还有一次，耶稣他进入服事以后了，有一次耶稣就问他的门徒，人说人子是谁，然后他们就回答哒哒哒，然后呢耶稣又在问他的门徒，那么你们呢，你们说我是谁呀？彼得就回答说，有谁可以告诉我彼得如何回答耶稣？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大家记得这段经文吗？耶稣后来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回答他说，他是有福的。耶稣告诉彼得他是有福的，因为这样的一个启示哦，必须是因为从天父而来， Amen。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那下来我们看马太福音16章16节。感谢主，大家继续来跟上我的思路。马太福音16章16节，耶稣问他，彼得在这里就回答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特别注意这个，特别注意这个，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会把你带到一个地步，因为今天我的主题是向你解释，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来了啊，耶稣也为我们死了，耶稣也为我们复活了啊，我们都知道这一切。但是今天我特别要跟你讲解，我的主题是什么？ 明白他为何降世，对不对？明白耶稣为何降世， Amen。 然后呢，你的属灵生命真的是会变得很丰富的，因为你会被装备怎样在这个地上，在经历上过一个与他联合的生活， Amen， 哈利路亚。然后在十七节，耶稣对他说，西门巴月呢，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这种启示不是人可以告诉你，可以跟你说的。待会我会让你看另外，给你举另外一个例子。这种启示必须是从天上的父而来的。耶稣对他说，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只是你的。你让我想到耶稣遇到过的那些宗教人士，耶稣的服侍生活中，他在地上的服侍，他也被很多这些宗教人士给包围了，他们处处想要针对他，处处想要促使他，甚至想把他推下山崖。我想到有一处耶稣也问了法利赛人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你可以你翻了，因为我没有预备这段经文，这个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的，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一节，非常好的，你需要看到，我们需要有启示性的认识哈，弟兄姐妹，因为当我们越来越有启示性的认识神，还有他的儿子耶稣，恩典也要增倍给你，平安恩典要增倍给你们，哈利路亚。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一节，法利赛人他们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然后你知道他们怎样回答吗？他们回答的没错了，他们说是大卫的子孙，不错，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可是如果你看了四十三节，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耶稣问这些法利赛人，论到基督，你们有何意见？他们可以回答得出来，说他是大卫的子孙，这个的确是对的，他们回答得出来。好，可是耶稣继续进一步的问他们，哎，你说他是大卫的子孙，那么这个大卫他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为什么称他为主呢？这个是在诗篇的哈，他引用诗篇的经文，所以你看呢，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引用了经文。每当我们听到这两个字经文，很多时候是指旧约的那些经文，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明白耶稣也引用经文的，所以旧约的经文也有它的重要性啊。但是今天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必须，因为我们是活在新约之下，所以我们必须要用新约的眼镜啊，从新约中我们所有的亮光啊，尤其那些在基督里的那些真相啊，我们要在新约上用新约的亮光去看旧约，这样就不一样了。永远不要用旧约来诠释新约，懂吗？不然的话会步入很严重的误区的，哈利路亚。而这阵子我们也在不断强调警戒这一块哦，啊，这番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说出来哈，你知道我是致力于来跟随圣灵的流， Amen， 相信有人需要，感谢主，神是好的， Amen。 所以被纠正的时候不要被冒犯，这个也是我最近跟一些人说的，不要被冒犯。因为上周我也让你们看到一些经文，是不是四分之三的经文都是用来教导，用来有益于什么呢？读者的其中一个，还有使人归正的， Amen， 感谢主。那回到法利赛人，耶稣问他，那么大卫为什么说 会对他说，主啊，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脚下呢。然后四十五节，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既然大卫称他为主，那么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怎样解释？你知道圣经怎么说吗？在四十六节，圣经说，这些法利赛人、宗教人士，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一言呢。从那日以后，他们再也不敢来烦耶稣了。从那天之后，他们没有一个人再来敢问他什么了。你看到吗？所以我说，我们所有的启示亮光，必须是因为是圣灵的工作，哈利路亚，必须是因为像耶稣告诉彼得的，哇，这种启示啊，肯定啊，不是从有血有肉的人而来的，有血有肉的不能够给你的。耶稣告诉他说，你是有福的，因为这种启示是我在天上的父给你的，只是你的，不是属血肉的可以给你的。所以弟兄姐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属灵的看见和明白。你知道这些法利赛人、宗教人士，他们回答不出来，没有一个人回答出来。宗教的灵，我告诉你，宗教的灵真的是使人看不见的，看不见，很强的一个宗教的灵啊，使他们看不见的。耶稣告诉彼得，这个启示是从天上而来的，是父给你的，你很有福的。耶稣还告诉他呢，他说你是彼得，耶稣还告诉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这个磐石是什么呢？这个磐石就是彼得在这里所有的，所说出来的，他对基督的这个启示。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对教会有任何的概念的，没有教会的概念的，他们只知道，哦，耶稣，他们跟了这位主嘛，因为耶稣在海边呼召他们跟随他，他们就跟了，跟随了这位主，后来又被按立做使徒了，所以他们一直跟跟。可是到目前为止哈，他们对教会没有概念的，耶稣主啊，你在说什么？什么是教会？对不对？没有概念的啊，你们。然而耶稣对他说，如果你读下去了，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启示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耶稣还告诉彼得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听清楚啊，到目前为止，他们不仅对教会没有任何的概念，不知道耶稣讲什么，其实在这里你看到他们也对信徒的权柄，对得胜的教会没有什么概念的，但是耶稣话先说了出来。但是我讲到这个故事是让你看到，从这节经文你也看到什么呢？耶稣基督他是那婴孩，他就是预言的应验，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人子，他也是道成肉身，以一个人子的身份和样式来到这个地上，住在人间。而彼得有这样的一个启示，彼得说，你就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大家知道基督就是弥赛亚，基督就是受膏者，受膏者。比如说在旧约里面，刚才我们读祷告的时候读到那个经文是在但以理，那比如说在但以理书你读到一些经文讲到关于受膏者、弥赛亚，那这些都是指向基督了。因为其实真的整本圣经啊是指着他说的，都要应验的，一切说到关于他的这些经文、这些预言都要应验的。那今天我们知道耶稣他就是预言的应验了， 耶稣就是预言的应验了，他就是那为我们而生的婴孩，他就是那位神所赐给我们的独一无二的他的儿子。 Amen 弟兄姐妹。所以接下来让我把你带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说以上的这一切也是为了让你更欣赏、更明白、更懂得哦。今天我们回顾旧约，不是为了把你带回到住在旧约之下，你明白吗？给你看到这些经文是让你更明白、更欣赏，然后今天你真的是活在这个新约之下，活在耶稣十字架过后了，不只是十字架过，是他的复活过后了。今天我们是在基督里了 ，Amen。耶稣对彼得说的，在这个磐石上，在这个启示上，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哈利路亚。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他们。那我们之前看到那个西面，他不只是看到哇，这婴孩就是我看到这个婴孩就是看到神的救恩，并且他也知道，你知道吗？他说他将会是外邦人的光啊！哇，他仿佛也有这样的一个启示哦。因为我不知道他之前有没有这个关于耶稣是外邦人的光的这个启示，但是当他在殿里面，当他把这个孩子接过来抱他的时候呢，他就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很有可能在他抱他的同时，我看到这个就是神的救恩呢，同时他也看到这个启示，知道这个启示他将会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哦 Amen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约翰福音是谁写的？使徒约翰写的，对不对？整本约翰福音如果你去读一遍，你会读到很多关于约翰写了很多，而约翰福音是之前那三本福音书后面的，他也是最后一个死的使徒啊。约翰福音跟我们说了很多关于耶稣是谁，你知道吗？耶稣本人呢，他自己说的，他说我就是粮食，天上而来的粮食，你们要吃我的身体，要喝我的血，我冒犯了很多人。耶稣也说自己是光，耶稣说自己是门，耶稣说自己是好牧人，等等等等等等，耶稣说了很多关于他自己的事实，他的身份。然后从约翰福音啊，你会读到这些。那么从约翰福音我们也明白我们是如何，你看从这个经文我们明白我们是如何因为信他而得救的。你知道这个得救也是西面说的，我看到神的救恩，那个就是救恩是 sozo， 你知道吗？得救一词就是希腊文 sozo， 很丰富的一个字根，是代表兴盛，不只是救恩救赎，也代表兴盛、富足、福祉。神关心他百姓的福祉吗？关心 ，Amen。也代表完好、健康都有啊。所以这节经文让我们明白，我们如何因为信了他。因为约翰说，叫一切信他的，叫一切信他的，就不至灭亡啊。我们反而得了永生。所以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了很多关于耶稣是谁，我们又如何因着信靠他而得救。之后你知道吗？有没有留意到约翰福音也讲了很多之后我们如何领受圣灵。耶稣说在约翰福音七章讲到江河的水要流淌，对不对？从我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指的就是圣灵。那个是讲两大经历了，那个是讲到关于圣灵充满的，或者说圣灵的洗。可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他讲到井里的水，而水就是象征圣灵，讲到井里的水涌上来就涌上永生，是讲到关于永生的。所以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我们之后怎样领受圣灵。还有约翰福音真的非常丰富，他不只是讲关于耶稣，讲了很多关于耶稣是谁，我们又如何因着信他而死得救，然后我们又如何领受圣灵，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怎样过一个依靠圣灵 的基督徒生活。你有没有注意到，约翰也写了很多关于我们可以怎样活出与神合一的生活，也就是今天我要跟你讲，我们要明白耶稣为何降世。 Amen。 耶稣降世，耶稣是很有使命感的一个人子，没错，他真的是一个很有使命感的一个人子。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他在地上服事的时候，他知道嘞，他知道我就是经上所写的，我就是以赛亚先知所写的那一位，主的灵在我身上，他膏我去传福音，去传好消息啊！他知道他是谁，并且他告诉他们，今天这个经文在你们的耳中应验了。所以耶稣他知道自己的身份的。所以弟兄姐妹，我讲这个信息哦，今天的这个信息要鼓励大家，你们不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啊，你们是天父所爱的儿子，你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份的。你要知道圣经哪些经文是讲到关于你的，然后你要很有把握的说出，对的，没错的，我就是神的儿子啊，我就是天父所爱的儿子啊，我就是耶稣他说他是真理，我是就是真理被释放的，得救赎，蒙爱，蒙恩，蒙福的一个天父的儿子。你要知道你的身份的，你要知道圣经哪一节经文说到的是你啊。 Amen Amen。 我们不是过一个打败的基督徒生活的，我们过的不是一个抑郁的基督徒生活的，我们过的是一个丰富的基督徒生活的。 Hallelujah Amen。 感谢赞美主，这个就是耶稣降世的原因啊。你要明白为什么耶稣降世，耶稣降世就是他完成他的使命，他完成天父对他在地上他的计划，他为人类死在十字架，他成为了我们的挽回祭，他挽回了失散的人世人呢、啊，与天父隔绝啊，他挽回了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今天我们与他是没有距离的，与他邻居的。你要明白这一些 Amen。 我们要明白，更好明白耶稣降世的原因 Amen。 我还没有讲完，我还有经文要给你看 Amen。 讲到这里看到吗，耶稣很有使命感。接下来我就是要给你看的这个经文，就是也是约翰写的。我真的觉得这个约翰写的这节经文真的是对耶稣在地上的他的事工啊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总结了。 Amen。 这个就是我要你看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节。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你看到吗？里面里面里面，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哈利路亚。约翰不只是告诉我们耶稣是谁，他也告诉我们我们因为信他而得蒙救赎，他也告诉我们过后我们怎样可以领受圣灵啊，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他也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怎样过一个与主联合的，就是活出一个与神合一的生活，与神合一的生活。 Amen。 哈利路亚。与神合一的生活，与神合一的生活，我是说在经历上，在经历上如何过一个与神合一的生活。 Amen。 过一个与神合一的生活，这个是很给力的，弟兄姐妹，很给力的，很给力的，过一个与神合一的生活。所以当我读到这个，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耶稣的地上的事工。我顺便告诉你一下，耶稣他完成他的使命，他完成他的事工，他是做完的，他是成功的，他成功做完他的使命。耶稣降世，他完成天父对他的计划，他完成使命，他没有半途而废。 Amen。 好让到最后，到最后我们得以在他里面。你特别要注意到的就是这个里面这个介词里面，他叫我们今天得以在他的里面。前几个礼拜我跟你讲到关于十字架，他们以为十字架肯定了是一个失败了，耶稣被钉了，这些人他们以为说借着十字架就把他处死，让他永远从这个地上消失，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没错了，耶稣真的是死了，但是他突然间又复活了。第三天神的荣耀叫耶稣复活，父的荣耀，神的灵，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啊，今天也在我们的里面啊。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以为十字架 真的是一个失败了，耶稣死了，完全从这个地上消失了。他们没想到第三天他又复活了，因为那个坟墓成了一个空坟墓。所以十字架真的是神的智慧， Amen。 因为耶稣是借着这个十字架，他是借着这个十字架夸胜的，哈利路亚。我说他是借着十字架夸胜的，因为他也复活了， Amen。 所以弟兄姐妹，这一周我们感恩的是耶稣的道成肉身，你要明白耶稣为何降世。所以今天我特别有这样感动要跟你分享耶稣为何降世，但是因为需要解释嘛，所以我让你看上面那些经文，尤其我昨天特别看到的是那个罗马书的那个经文，跟你先介绍一下，耶稣他是人子，他是神子，他是预言的应验，他是预言的应验，他是预言的应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恩感恩感恩。但是我们不可以停止在这里，我们不可以只是说哦，感谢耶稣降世，感谢耶稣。那么耶稣的降世，耶稣的完成使命，耶稣完成天父的旨意，耶稣完成天父的计划，这一切这一切，耶稣的复活包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最重要的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我相信很多人们他们总是会，你跟他讲很多东西，可能他们心里面会讲，这跟我有何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不关心的。我这个太好了。如果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不关心的，人们一般只是关心那些跟他们有关系的事情。那属灵上来讲也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向你们讲清楚，耶稣的降世是跟我们有关系的。首先他就是预言的应验，首先他就是以下所预言的，他就是那婴孩为我们而生，他就是那儿子所赐给我们的天父，所赐给我们的天父的儿子，他就是那位神所爱世人叫死在十字架上，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他就是西面一直在等待的，甚至圣灵上他显明啊，他还没有来之前你不会死的，你会看到，一定会看到神的救恩呢，他不只是看到神的救恩呢。我今天跟你讲道的时候，我突然间才看到的，他不只是把孩子接过来抱他的时候看到，哦，你就是我看到了神的救恩，他不只是看到神的救恩，他还看到进一步看到这个孩子将会照明外邦人的亮光啊，哦，哈利路亚，他看到，啊、哦，他看到耶稣要做的工作，他看到耶稣。最后完成他的使命，他看到耶稣不只是为犹太人而来，他看到耶稣也为外邦人而来，也就是说他看到耶稣不只是犹太人的救主弥赛亚，耶稣也是世人的救主，哈利路亚，他看到他将会照亮外邦人，他将是照亮外邦人的亮光，哇，启示又启示，启示很重要，更多看见很重要，不是更多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乃是更多看见，哈利路亚，更多看见，然后你进入去求，哈利路亚给你成就，所以那个信心的祷告不是当人们一直祷了又祷，祷了又重复，他做的不是信心的祷告。信心的祷告严格来讲你一次就好了，之后你知道要做的是更多的是什么吗？感谢感谢感谢，哈利路亚， Amen。 哇，有很多我可以讲的你知道吗，但是就让我就限制在今天的这个小小的一个范围，有太多的可以讲了，呼，哈利路亚，感谢神，感谢神，我们留在这一点，留在这里，仿佛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的那种感觉，仿佛啊、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阿门，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感谢神，启示，我们要有启示，我们有亮光，所以我们感谢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他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所以提醒大家，希望大家也一直在为自己做那个以弗所书的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我们要明白耶稣降世的原因， 这句话呢，约翰福音14:20是耶稣说的，他说到那日，指的就是他死里复活后的日子了。而今天我们就活在了这些耶稣已经死里复活后的日子了。有些基督徒他们活得好像耶稣还没有来，不要讲第二次再来，连第一次都好像耶稣还没有第一次降临一样。为什么我这样说？怎么说呢？那比如说他们对他们一切的过犯，他们一切的罪得以赦免，对这个没有认知。我可以跟你说提醒你吗？如果你要知道，这个是以弗所书1:7还有哥罗西书1:14讲的是一样的，在基督里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记得这个经文吗？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得蒙救赎，一切的过犯得以赦免，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这个是耶稣第一次降世，明白耶稣为何降世哈？这个是耶稣第一次降世，成功的对付了罪的这个问题。罪其实就是黑暗的权势，就是罪的权势，就是魔鬼撒旦的权势，他是与神的灵对着干。但是耶稣第一次降世，他已经成功的处理了罪，他完全的打败了撒旦，拿回了阴间和死亡的权柄啊！阿们。那当然，虽然他已经处理了罪，打败了魔鬼啊，因为希伯来书讲了很多关于这些的，说到他再来的时候，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跟罪无关，乃是跟成全救恩有关。什么意思？成全救恩意思就是说，让我们身体得赎，现在只剩下这最后一部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的这一部分。所以刚才我说的，有些基督徒他们活得好像耶稣压根第一次都还没有来一样，因为他们一直活在罪疚感中，他们一直更意识罪多过他们意识救赎，难道不是吗？这就相当于好像活的这种生活不是一种与神联合的生活，乃是与神隔离的生活。哦，这个太好了。有些基督徒过的不是一个与神合一的、与神联合的生活，乃是一个与主隔绝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直在活在罪疚感中，活在罪的意识中，他们不知道其实他们已经得蒙救赎。如果他们重生，他们已经在基督里。那我也稍微解释一下，不代表人们从此以后不再犯罪，不再错过神。有，还有可能犯罪。我问你，你曾不曾担忧？你曾不曾过一个充满忧虑的生活？你知道耶稣怎么说吗？不要忧虑，是不是？不要为任何事情担忧，是不是？那么如果你过的是一个担忧的生活，这已经不达标了，你知道吗？这已经是罪了呀。但是感恩的是，神的信实啊，神的恩典啊，是他的智慧使我们与他同死同埋同活同坐，是他的耶稣的宝血，约翰一书1:7持续不断的来洗净我们呢。在你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一直在违背神的话语，你过的那种生活一直在违背神的话语，因为你一直在担心，因为你一直在忧虑啊。这阵子我也一直在讲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觉得人很多人们很需要这个，很需要这个呀，所以我就讲这个。因为真的弟兄姐妹，神是好的，那在基督里没有控告，那在基督里没有定罪。好，讲这些是为了提醒又提醒，更新了又在更新，使大家可以真的活出一个与神联合的生活，而不是与神隔绝的生活。因为很多基督徒，你知道有些基督徒他们甚至一直以为说，哎呀，神离开了我了，我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嘿，仅仅因为你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不代表他离开你了。知道希伯来书13:3怎么说吗？他说过，我永远不会撇弃你，不会放开你的手，不会离弃你，不会撇弃你。 耶稣在福音也说到，我不会撇下你为孤儿，我会让保惠师圣灵来住在你里面，而且你是认识他的。所以因此我刚才那句话的意思了，人们过的是一个好像与神隔绝而不是与神联合的生活。在基督里没有定罪， Amen。 这个是让你更好明白。哈利路亚， Amen， Amen， 感谢赞美主。哇哦，所以回到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节，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你知道没有什么比里面更里面，所以怎么可能是与神隔绝呢？与主联合才对，与神联合才对。所以我们今天过的是一个怎样的生活方式？我不只是讲我很讲究生活方式，我讲究的是生活方式，一个以主为主的生活方式。太好了，一个以主为主的生活方式。我们不只是在做那个决志祷告领受救恩的那个祷告的时候称他为主，乃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过的是一个以主为主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基督在一切的事情上居首位，神说了算，神是我们的头，耶稣是我们的头，我们过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不是三头两天的那种又被打败了又被情绪所困了，不是那种生活方式。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气馁哦，千万不要灰心，千万不要沮丧哦。 Amen， 好消息是我们可以一听听听再听再听再听，千万不要气馁啊。 Amen， 在这里我们讲很多不断讲是让大家一直在听一直在听听听听听听，总有一天你哇真的越来越多亮光啊，然后你就真的活出的是这样的一个样式，新人的样式，过的是一个与神联合的生活，不是与神隔绝的生活。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好了，这句话说得非常好，感谢圣灵。过的是一个与神联合的生活，不是与神隔绝。 Amen， Amen， Hallelujah。 所以明白明白，有没有更明白耶稣为何降世，好让我们可以现在今天在经历上，因为真相是我们本来就是与他同死同埋同活同坐在父的右边，坐在他的右边，并且同坐后事，两个坐。再说一遍了，我们已经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了，对吧？同活，然后同坐，坐在父的右边，对不对？还有同坐后事，还有一个坐，同坐后事。罗马书八章讲很多关于这个同坐后事，同坐后事。 Amen， 同坐后事，每个人说我们是与主同坐后事，继承产业的人啊。哈利路亚，感谢天父。罗马书八章讲到这个后事，所以在经历上你看真相已经是这样，但是在经历上我们未必活出这样的一个样子，但是当我们 越去默想这些话语，越沉浸在这些话语中啊，多默想这些话语， Amen， 就越来越能够活出一个与神联合的生活方式了。 Amen， 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耶稣对彼得说什么？彼得，这种启示不是有血有肉的给你的，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彼得说你就是基督受膏者，讲的就是他的人性，讲的就是他的道成肉身，讲的就是他的受膏人子。彼得也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哈利路亚，他对这个有启示。 感谢赞美主，哦，感谢赞美主，感谢从圣灵而来的启示，感谢从圣灵而来的亮光，感谢从圣灵而来的智慧。 Amen， 感谢神，哈利路亚，感谢天父，感谢你的话语，哦，感谢今天早上你在通过我的口所说的一切所证得到，所证得到，你的话语是不会突然返回的，哈利路亚，感谢你的话语。 Amen， 弟兄姐妹，今天你们有没有一个看见？哈利路亚，你们越来越明白了吗？明白耶稣为何降世，是让我们可以过一个与神联合的生活。 Amen， 因为他做完，在他复活后到那日，耶稣说，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是与神联合，不是与神隔绝的。 Amen， 哈利路亚，感谢天父，一切的荣耀归给他。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为耶稣的降世感谢你，我们为耶稣的道成肉身感谢你，我们为耶稣的顺服感谢你，因为他顺服我们才有今天。也感谢天父你的慈爱，你的慈爱，因为你的大爱，你愿意，你不吝啬，你愿意舍了你的独一无二的儿子，在你的怀里独一无二的儿子，哈利路亚，你愿意舍了，把他赐下给我们。但是天父，今天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里，你又获得了许多的儿子，因为今天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我们也成为了你的儿子，哈利路亚，感谢天父，感谢你的智慧，感谢你的智慧，十字架是你的智慧，叫我们可以得以在基督里，也是你的智慧，我们太感恩了。这些的感恩的话我们真的是说不尽，我们永远永恒的永恒的感谢你，永恒的感谢你，因为你给了我们永生。所以今天让我们也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认识了耶稣，就到城里去跟人讲有关于耶稣，你的儿子耶稣的好福音。让我们也像女先知亚拿一样，当他盼到了，看到了耶稣，他就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赎的人讲说，他没有安静，他没有保持沉默。所以今天让我们也愿意去开口，哦，劝人与神和好，愿意去开口，把这个耶稣的福音，美好的福音，美好的好消息传扬出去。感谢主，我们这一切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大能的名字， Amen， 哈利路亚，感谢神，他就是荣美的救主， Amen。
耶稣荣美的救主，复活着能